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日韩峰会时隔近五年举行，允许合作因应朝鲜威胁；土耳其不再反对瑞典芬兰入北约，美表示支持 F-16 军售；布林肯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承诺美国将捍卫所有人的宗教自由。香港社民联被国安警约谈七一不示威，多家传媒记者被拒采访回归庆典。中共开设非洲党校分支，输出中国治理和发展模式。伊朗核子谈判结束，美国务院说没有任何进展。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日韩三国领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场边进行会谈，他们对于朝鲜试射飞弹及进行核试同感忧虑，同意加强安全保障合作因应。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说，北约峰会正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石月受邀出席。岸田、尹石月和美国总统拜登在29号晚黑举行美日韩三方峰会。拜登在这一场三方峰会上一开始就表示要达成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以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个共同目标。美日韩三国合作至为重要，期待今后亦能够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对话。拜登对于朝鲜近期可能实施第七次核试一事感到忧虑。报道说，这一场美日韩三国峰会结束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表示，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三方峰会。美日韩三国领袖针对印太地区，尤其对于如何因应朝鲜威胁日增，三国都同意加强合作。拜登在三方峰会上强调，对于日韩两国的防卫，美国的承诺不会动摇。北约峰会29号发布公布，宣布北约已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这个军事联盟。在北约峰会场边会谈的时候，拜登对埃尔多安表示多谢。对于土耳其希望购买新的 F-16 战机并改善老旧空军机队战力，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亚兰德说，美国国防部完全支持土耳其的现代化计划。根据白宫消息，芬兰和瑞典两个军事不结盟国家几乎是肯定可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改变欧洲安全地貌，反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强攻，都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拨出的一连串电话促成。拜登三月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尼尼斯托，当时俄军正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土耳其基于内部复杂的理由扬言要否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拜登于是通过电话协调。在28号抵达西班牙马德里以出席北约峰会之前，拜登打电话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拜登又同尼尼斯托和安德森交谈，先至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9号在第二届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再次承诺美国政府将致力于保护和推动世界各地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并敦促民间社会伙伴继续监督并追究政府侵权行为，以捍卫宗教自由。布林肯在演讲中表示，选择是否拥有某个信仰以及是否公开实践信仰是个人身份认知的重要部分。他说，拥有宗教自由是人的权利，支持宗教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布林肯表示，自从他去年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演讲之后，美国在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的领导下，持续在全球推动了宗教信仰自由并取得进展。拉沙德·侯塞恩今年1月份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之后，他的团队和几个外国政府接触，协调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联手保护宗教自由的努力。这个团队还和民间社会和不同信仰的领袖联手推动了在相互尊重和有意义的平等包容原则底下的相互合作。 布林肯多谢35个国家的政府和多边组织的伙伴合作。这些组织和伙伴帮助监督了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做出了集体回应，倍增了国际社会维护宗教自由努力的影响力。在香港纪念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之际，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敦促北京信守承诺，确保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享有自治和自由。综合媒体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30号下午抵达香港，预计主持明天的大会。不过习近平不会过夜，传出连原定的晚宴亦都取消，只是接见香港政商界人士之后随即返回深圳过夜，明天一早再从深圳搭高铁到香港参加大会。香港警方收紧安全措施，禁止全香港范围内使用无人机，并实施道路封闭措施，而且实施最高层级的保安措施，加强官员隔离检疫。路透社等超过10家媒体被拒绝到场采访，当局甚至约谈民主派人士，连民调都被劝阻然后公布。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中共不断加强对香港的影响，并开始强调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蚕食香港的高度自治。英国非营利组织香港劳权监察29号发表报告，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至少62个工会被迫解散，11名工会组织者被捕或被检控，港府施政可能会进一步向商界倾斜。中共对于非洲的介入正在步步升级，除了上个礼拜在埃塞俄比亚召开非洲之国和平会议之外，中共在坦桑尼亚开设的政党学校亦都在6月初完成对120名非洲6国执政党干部的培训。分析人士说，中共基于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力，正在打破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首度展现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务的野心，并积极以政党外交的形式输出治理和发展模式。这个令到不少人士担心，部分非洲国家恐怕会效仿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从而不利于当地民主发展，甚至导致各国言论自由倒退。但是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非洲18至38岁年轻人更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 Share America，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启动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希望透过民主的机制、和平和安全项目，在非洲培养有潜力的青年领袖。这项计划之一的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网络目前已经有至少70万名的会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9号晚间表示，美国和伊朗在卡达首都杜哈针对恢复2015年核子协议进行的间接会谈已经结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杜哈谈判试图重启欧洲联盟调解的长期谈判，以恢复伊朗和世界大国在2015年签署的核子协议。对于最近一次谈判，之前并未宣布时间限制。这项谈判在杜哈一家饭店进行，美国代表团由特使马来率领。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安曾经表示，伊朗认真看待在杜哈敲定的协议，但不能够超越红线。伊朗方面所谓的红线，就是取消和核子协议有关的所有制裁，建立一个机制来核实这些制裁是否已经解除，并确保美国不会再次退出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准备迅速缔结并实施一项关于相互恢复并完全遵守的协议。但是在杜哈，伊朗好像以前一样提出了和核子协议完全无关的问题，显然不准备就是否要恢复或结束协议做出根本性决定。据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表示，在美国和盟国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以来，全球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已经骤降90%。 雷蒙多在商务部的年度会议上说，我们同37个发达经济体合作，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出口管制协调。由于这种巨大的合作，这些管制正在发挥作用。他表示，实施管制以后，出口限制已经令到俄罗斯公司缺乏用于各种产品的芯片，包括精确制导导弹和坦克等武器。雷蒙多还表示，对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门的控制正在打击他的创造收入、补给和支持军事航空的能力。他补充说，直至2025年，俄罗斯可能被迫停飞他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商用飞机，以便将他们拆解为零部件。另外，雷蒙多特别提到，正好像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指出的，中共是唯一一个打算重塑国际秩序，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来做这件事的国家。华府知道中共作为另一个专制政权，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反应。据多国央行总裁礼拜三表示，降低全球高通胀将是一场痛苦的行动，甚至可能导致经济成长崩溃。但央行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防止价格快速成长变得根深蒂固。由于能源价格飙升、疫情大流行之后的供应链瓶颈，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炙手可热的劳动力推高了一些成本，并可能造成难以打破的资薪价格螺旋，通货膨胀正在全球打破几十年来的高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欧洲央行年度货币政策会议的时候表示，这段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最严重的痛苦是央行未能够解决这种高通胀，放任它持续下去。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就指出，疫情前的低通胀不会重现，一直以来低估物价涨势的 ECB 现在亦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未来几年价格成长可能会维持在央行的 2% 目标以上。鲍威尔提到，收紧货币政策以避免美国经济衰退的行动是可行的，但他随后补充，这条路途狭窄，不能够保证绝对会成功。据财政部星期三宣布，美国将转出13亿美金再次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前一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希望占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当地的战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美国财长耶伦星期三在声明中说，透过这笔经济援助，我们重新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他们在普京的侵略战争中保家卫国，并努力维持经济。这笔资金是透过世界银行支付的，是拜登五月签署75亿美金援助方案的一部分。根据世银估计，俄罗斯二月入侵前苏联加盟国乌克兰的战争，恐怕导致乌国经济在今年萎缩多达45%。乌克兰目前的预算赤字每个月增加大约50亿美金，无法筹集资金或从外部市场获得融资，令到情况更加恶化。根据财政部数据，盟邦纷纷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七大工业国集团和欧洲联盟亦承诺向基辅当局进一步提供296亿美金的资金，其中85亿美金来自美国。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恶化，而且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基本金属目前正面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单季下滑。据彭博社报道，自从三月底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指数已经下跌23%。虽然由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三月金属价格一度飙升，但近期跌幅逐渐扩大，其中石表现最差，暴跌38%，而铝下跌大约1/3，铜下跌约1/5。随着防疫限制放宽，衡量中国工厂活动的指标六月出现二月以来首度扩张，但是整体改善相对温和，疲弱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对金属需求构成压力。虽然当局放宽了隔离规范，但仍然维持清零政策不变，这个代表着如果确诊病例再度成长，仍然将面临更多限制的风险。 对此，金属价格礼拜四走低，直至下午两点，新跌价0.81%，至每吨3311美金，同跌价0.13%，至8390美金。铝跌价0.38%，至每吨2461.5美金。石嘅价格基本维持不变。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礼拜三发布嘅最新民调显示，在受访国家中，多数国家嘅民众对中共治下嘅中国负面睇法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虽然多数人对中共嘅军事、经济竞争及中共对他国嘅政治渗透都持负面睇法，但更多人认为最差嘅系人权问题。礼拜三最新的皮丘民调报告是对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19个国家的民众展开的。其中68%的受访民众对当今中国持负面的看法，不满意的程度都处于历史高位。具体来讲，在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有79%的受访者认为中共的人权政策存在严重的问题。有47%的人话那些政策存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报告话，在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地方，那些认为中共的人权政策问题非常严重的人都赞成应该致力于提升中国人权状况的政策，而不是经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促进中共改善人权更加重要，即使这样做会损害他所在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美国司法部礼拜三确认了德州焗死50多名非法移民的红色肇事卡车司机的身份，并指控了包括司机在内的4名嫌犯。驾驶这一部18轮卡车的司机是45岁的霍梅罗·萨莫拉诺，目前已经被捉捕。他被指控参与走私外国人导致这一宗死亡案，违反了美国法典第8章第1324节的刑事指控。据悉，萨莫拉诺曾经在礼拜一下午2:50左右出现在德州恩西纳的一个检查站。3个钟之后，那部卡车在安东尼奥被人发现。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发现卡车内有48具非法移民尸体，随后还有5名受害者送医不治身亡。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人口偷渡恶性事件。调查人员将当日的炎热天气作为调查死亡事件的重点。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礼拜一德州气温攀升到101华氏度，逼满了人的拖车内的温度可能大大超过了高温显示的温度，加剧了这一宗悲剧。